啊，呢首歌咧好震撼我。有边个俾首歌震撼到？震撼到噶？震撼唔到真系唔多妥喎。咁兴旺嘅屋企，你中唔中意啊？咁细声嘅，中意你同你隔篱嘅讲，我中意我屋企系咁啊！快啲讲，吓、啊、你唔讲就唔系呢度屋企啦。你啊，我呢度嗰句说话几震撼啊！你是教会基督嘅身体，哇！我听完之后，主啊，真系我系你身体啊，主真系，哇！神使用我哋，让我哋成为一个咧咁样嘅身体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咁样先似样㗎嘛，成为我哋嘅会歌㗎嘛，哇真係正。我哋低头祈祷。神啊，我哋真係你嘅血脉㗎。圣经讲得清清楚楚呢，係你用命用血呢係买返嚟，仲要赎返嚟。我哋可以喺撒旦面前係唔会被打倒㗎。我哋喺你嘅真道同埋爱里面呢可以成长㗎。我哋可以变化嘅，我哋可以系齐心嘅，因为我哋就系你喺世上嘅代表。主啊，原来我哋就系你嘅身体啊！哇，实在太震撼啦！神啊，愿你嘅话咧，好似透过诗歌咧嚟充满咗我哋每一个细胞。我哋要成一个健康嘅人，要成一个健康嘅教会。好似圣经里面所讲咧，系爱人嘅灵魂会去宣教嘅，系会咧将爱活出嚟嘅，系表里一致嘅，系会彼此坦诚嘅。神，我哋好愿意系咁样啊！神啊，我哋感谢你，愿你嘅道咧亲自成就，愿你嘅话亲自嚟安慰嚟咧苦辱你嘅百姓，因为你嘅美意本系咁样。衷心感谢主，一切荣耀咧归俾咧成就一切嘅主。听我哋祈祷，奉耶稣嘅名，阿门。好，神道不归路。咁喺成个使徒行传里边咧，由22章开始就讲保罗被捕。咁所以咧，就是讲保罗被捕，咁我哋平时咧读耶稣被捕都比较多嘅，同埋熟悉嘅，系啦。但系保罗点样被捕或者过程系点咧，我哋大家都系唔系好熟悉嘅。咁咧保罗本应咧就唔会喺耶路撒冷，因为佢喺外面传道噶嘛，啱唔啱？系啦。但系由21章开始咧，佢就翻去耶路撒冷。当翻佢想要翻去耶路撒冷嘅时候咧，有先知啦。有咧系被圣灵充满嘅人咧，就同保罗讲：你唔好翻去，因为翻去咧嗰度有捆锁等待你。呢、这个小故事咧记咗喺第21章。但保罗就话：唔系啊，我一定要翻去啊，系啦，我就算咧系为耶路撒冷死咧，我都系愿意嘅。咁众人咧听到佢咁样讲，于是就话：好啦，咁唯愿咧主嘅心意喺你身上成就。於是就點啊？於是咧，保羅就翻去。於是所有人咧就收拾行李咧，就由推羅嘅地方咧翻翻轉頭就落翻去耶路撒冷。一切嘅事情果然咧，嗰啲被神聖靈充滿嘅人所講一樣。保羅去到嗰度就準備咧要被拘捕。佢被拘捕咧，就一陣間我會讀幾段經文，就補充一下咧佢被拘捕嘅過程同埋當時一啲嘅小事。於是咧佢就去被拘捕咗之後咧，就押咗上去咧該撒利亞一個地方。如果你睇聖經嘅地圖咧，未到安提柯嘅，即係耶路撒冷往高啲推頓就該撒利亞，即係耶穌嘅門徒腓力傳福音嘅腓咧，就去咗該撒利亞傳道。佢幾個女咧都識講方言，咁就係不遠處嘅地方。喺個海邊咧，希律嘅皇宮旁邊咧，佢基於政治嘅形勢咧，被拘禁咗2年。大家知道保羅係一個行道者，係一個咧係用幾年時間就能夠整個亞細亞咧係所有人都信主嘅。去到邊度咧就會引起大悼念同埋騷動，聖經用暴動去形容，話佢係瘟疫，啲人好驚佢嘅。即係呢佢時時呢去到邊，就算佢成為被告呢好奇怪㗎，去拉到去公會去百姓，或者見到亞基帕王3次，老百姓公會同亞基帕王呢，佢嘅自我辯護本應係被告，但係佢嘅氣勢呢都變成好似原告咁㗎喎。佢就每一次喺嗰度呢都講神點樣改變佢。而啲人要捕捉佢嘅方法同埋呢係要佢下監嘅方法呢，同主耶穌嘅手法呢一样，甚至更加激烈。按保罗自己嘅说话讲咧，就系等于我以前点样对待基督嘅身体，因为我都喺26章话咧，我都系咁样拘捕人，然之后用各种嘅刑法要将人拉落去捆锁嗰度，然后屈佢哋。 所以保罗在自辩道的时候都说，其实呢人现在这样待我，其实我过去以前都是这样迷蒙一片这样待人。所以保罗又入了去耶路撒冷，其实就开始一条，当他在大马色被呼召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走上一条路，那条路是由神亲自引导向走向永生丰盛的，那条路叫做神道不归路。弟兄姊妹，你和我都行在这条路上高，我们的信仰是直线的，由创世纪上帝创始到启示录上帝成终，在启示录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当神审判的时候是冤枉的，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路都是指向永恒，而在指向永恒的路上高，上帝不断的介入，不断的帮助，不断的同在。我们一阵间就会看到神怎样多次的帮助保罗。我想跟大家讲，其实这种多次的介入就是平时你经常上帝都是这样同你同在，你和我都是行在这条信仰人生的不归路里面。有些什么信仰是不停的打转的呢？譬如佛教，佛教就是你背着上世的罪业，跟着你今世的罪业，下世又再背，跟着你今次不可能去人道就去触道，触道去不到就是菩萨道，去不到就是、其他的神子，即是说你不断的循环不存在，没完没了，没有一个彻底的拯救，也都没有一个是彻底的解说，佛陀是不会跟人讲话的，一切是靠你自己成为一个觉者，自己去修炼。但基督的信仰是给人有永生的盼望，而且是同在的现实。神呼召你行去一条永恒的不归路，不过他每一天跟你讲就是他安慰，他怜悯，他真的很想跟你讲将你的重担放低，因为他的重担不可以带到新耶路撒冷的，将来你的家叫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没有哀哭，没有哭号，神甚至说地上一切天地都要过去，只有你跟随神的心，你的生命同神是传到永远。所以基督的信仰是经常都是跟你讲放低重担，放低重担，不要那么执着，放低重担领受恩典向前行，放低重担休息领受恩典向前行。所以当你过了40岁的时候，你就说是我过了40岁了，那你就不用哀叹你过了40了，就应该活在不下，咦我已经40不惑了，我是不是活在40岁的不惑呢？哇，我已经50岁了，哇，我时日无多，应该更加精壮了，因为过去50年都没什么做运动，哦，都应该是时候做运动，我过去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将灵命摆第一，哦，等一下，如果你真的想生命丰盛，不是你身体健康排第一了，是你灵命健康排第一，神在你心里面是重中之重，你一定会优胜，灵命排第一，你的心灵就会健康，然后最后你的身体就会反映出来。如果你不是很忧愁，你怎会吃东西都不能够收口啊，如果你有充足的喜悦和 满足，你见到嘢食都不会受引诱啦。为什么你会见到嘢食要吃？因为你没有自制力。那为什么你没有自制力呢？就可能不嬲都是小个很穷，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是小学生很穷，但其实已经超标20磅，都以为自己很穷。即是说，意思即是说，我们有很多内心的东西，上帝说这些是我医治，这些是我医治，这些是我拯救，我要来帮助。上帝是最喜欢人健康的，上帝是说我透过耶稣讲，我要将丰盛的生命给你。甚至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如果你说我仍然有劳苦，神最后再答应你，孩子不紧要的，因为真正的永恒在天家开始的时候，那里绝不劳苦。你没看到神对你的意欲啊？神对你的意欲就是拯救再拯救，医治再医治，释放再释放。神说不要等到将来先丰盛，这一刻就要丰盛，现在就要丰盛。所以你见到保罗的生活里面，上帝有耶稣，不是上帝，圣灵有很多的介入，甚至危难好像食饼那么多的时候，心里面是超然的平安。这个就是基督的信仰，这个就是神在人间，他的帐幕在人间，在你心里面撑起，要跟你同在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很烦扰，你为了生活现实的事情很痛苦，你不知道怎么做，其实你要醒起，你就是天路行，神命定了你重担是要放低。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有些烦扰的事，弟兄姊妹，你很有可能那件事没有彻底交给主，信不过上帝真的会认真处理这件事。我们会痛苦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当神是神，以为神死了或者瞓咗，但神是活的，神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是活的，神介入每一件事。在保罗要被人拉之前的前一晚， 神的使者就去提保罗。在船要沉之前，保罗又听到主的使者跟他说，不是马后炮事后评论，是事前讲清楚件事会怎样发生，无论灾难几大，平安更大。我们就来看看一些简单的圣经的经文，讲了保罗的故事。使徒行传第23章，早一点的，好了，要讲他回到耶路撒冷，可能他要怎样被捕的事情了。好，讲他究竟可不可以出发罗马呢？我们一起读下，预备起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。到了天亮，犹太人同谋起誓说，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不喝。哇，真是劲啊！是哦，对唔住，仲有一句，这样同心起誓的人有40多人，啲人围住公会啊，喺嗰度咧就一定要咧杀到保罗，因为呢啲系狂热嘅宗教分子，就好似当年嘅保罗一样，呢班人非常之痛恨保罗，话佢系叛犹大教嘅。將啲不三不四嘅耶穌乜乜乜，又話唔使割禮乜乜乜乜咧搞入嚟，所以呢個人咧實在係不能接受，咁難得翻嚟耶路撒冷，一定要鋸佢。啲人喺度圍住嘅時候點咧？佢喺佢咧嗰個地方咧，佢喺個城堡裏面匿埋咗。跟住咧，神同佢講：你安心啦，你一定冇機會喺耶路撒冷死嘅，死都要去到羅馬先啦。唔需要擔心，你一定可以去到羅馬。好啦。那班人就說要追殺一個人，殺到個為止才能夠吃飯，你試下你幾耐沒吃飯，最耐40個壯丁，這裡所有男人30歲以上的男人，你最耐可以幾耐不吃飯啊？嗱，你殺不到保羅沒飯吃的，你可以餓幾多日，當你越餓你就怎樣啊？想越殺保羅，你不會吃的嘛，因為你立了一個大勢。好啦，你看看14、15節，我們一起讀，預備起。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，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，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什么。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，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，假作要详细考察他的事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等等他来到跟前就要杀他。呢度咧23節，跟住咧23章啦，11到15節，跟住跳一个场景，换一个处境，去到公会啦。跟住咧就24章1到5節，我哋一读，预备起。过了5天，大祭司阿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帖土来下来，向巡抚控告保罗。保罗被提下来。帖土罗就告他说，腓利斯大人，我们因你得以享太平，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。哇，擦鞋在这里。我们随时满心地感激不尽，继续唯恐多说你嫌烦碎，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，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，又是拿撒勒人。这个辨识就是陈梦吉来的，就是呢他们要去找制造一积罗一啲嘅罪名咧，就要去巡抚嗰度告保罗。个巡抚嘅名咧叫做腓力斯，话腓力斯大人啊，真系好在得你啫！我哋呢个国家咧真系相当之美好啦，国泰民安，都系因为你嘅先见咧而做嘅吓。我哋随时都同你讲咧系感激嘅说话。不过咧，你知道啦，我哋唔啰嗦啦吓，就听我哋讲几句嘅啫吓。就系呢个人保罗，佢其实系个瘟疫嚟嘅。去到边就乱到边，而且我话俾你听啦，佢系叛教嘅，系犹太人就犹太人啦，点解又会系拿撒勒教党里面嘅一个头目咧？拉一派打一派， 在猶太教當耶穌開始來真理進入的時候，其實在呢使徒行傳第十五章開了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公會議，我本來想著講的，我本來想著今次講使徒行傳第十五章，後來我覺得講這裡更加合弟兄姊妹。第十五章講到一個新的形勢，教會裡面的弟兄姊妹怎樣彼此謙卑，為了遵守真理各自彼此降服，各對放下，各自放下自己的事情。所以新信的外邦人從此不再需要領國禮，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。最後決定拍案，說決定好了就是這樣做，那個是誰？那個是雅各。雅各是誰？雅各是耶穌的弟兄，在耶穌未死之前他一直都不是他的門徒，耶穌釘死的時候雅各都不在這裡，如果不是耶穌就很有可能將自己的母親交給雅各，但耶穌沒有這樣做，耶穌將自己的母親交給他的門徒約翰，然後聖經記載約翰就將耶穌的媽媽接了回去跟瑪利亞一起住。那雅各是何時悔改的呢？雅各是當耶穌復活了之後他才悔改，於是他在彼得，在宣教的保羅，彼得是猶太耶路撒冷的，他呢就是保羅呢就是新興的，他在當中成為長老，聖經記載他是一個非常敬虔的人，他說他很愛禱告，第一世紀的歷史記載他愛跪在那裡祈禱，祈禱膝頭哥生茧，即是結焦起疹。所以當第一次大公會議在使徒行傳第十五章在討論的時候，雅各就出來講說話，不要緊，每一個人都是因為耶穌基督而得救，所以外邦人信耶穌不需要再守國禮，不過要尊重不同的文化，猶太人是不會吃血的，所以他們在這裡的時候就不好吃，但在新約裡面講明耶穌勝過一切，這個是為了其他人而尊重的文化處理。我本想講這篇道是講緊弟兄姊妹同主親近才是最重要，不是拉一派打一派，不在討論這個是什麼那個什麼，也不在別人的言語說誰是誰對誰錯，完全都不是。在天在行在天路上高的天路客有形形色色的人，不過同主最親近，聽得最清楚他落的決定，智慧對教會影響就是最深。雅各在使徒行傳第十五章就成為一個這樣的人物，來到這裡保羅再一次成為這樣的人物，他保護了很多未信耶穌的人，他在每一次辯道去到每個地方上訴的時候，他都變成一篇篇的講道，他要去耶路撒冷，他離開了一路去的時候，他就被人因為一個理由就被困了在該撒利亞的監獄，就是這一段經文《使徒行傳》二十四章，一起讀。過了幾天，腓力斯和他的夫人猶大的女子土西拉一同來到，就叫保羅來聽他講論信讀耶穌的道。保羅講論公義、節制和將來的審判。腓力斯甚覺恐懼，說：你暫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來。腓力斯又指望保羅送他銀錢，所以屢次叫他來和他談論。過了兩年，波求斯菲都接了腓力斯的任，腓力斯要討猶太人的喜歡，就留保羅在監裏面。這個就留在該撒利亞監裏面兩年的原因。保羅去到被人帶到去該撒利亞，又在公會度審去又各樣的事情，於是他就要見巡撫，但是原來這個巡撫是一個出名的貪官，保羅就帶著救濟耶路撒冷的錢，在歐洲的教會回到耶路撒冷，他身上有錢，他是一個帶錢回到耶路撒冷的人。以前的官呢貪污是很正常的，叫你們坐下你就要自動給錢的了，那保羅是傳道人，所以就叫保羅呢去講講道啦，是啊，他想去講道，但是聖經呢就話明呢其實他是想貪錢， 但保罗呢去到边就算是被告坐监咩事他都只讲真理，他不做任何其他的事，於是他讲公义讲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这个贪官听听下的时候呢就越听越怕，於是其实他就其实想问他攞钱的，成日叫他来听讲清都话审判喎。那怎么呢？於是圣经就说唉、哎、算了算了好怕，等下我得闲再叫你来啦、啊、我得便就叫你来啦。但是那保罗怎么呢？保罗始终就坐监。他的下一任上来啦。咁呢個人喺嗰度喎，咁點呢？一個又話佢瘟疫，呢個又咁唔敢判，咁啲人派猶太人放佢，又唔係坐佢，又唔係咩都唔係、哎、坐住先啦。其實就係咁樣，佢去咗耶路撒冷之後出到去就係不歸路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呢個遭遇喺你身上，你係咪會叫苦連天啊？但係聖經冇形容過保羅任何一句怨言，反而你留意好多新約嘅書卷，寶貴嘅聖經就在这个时间开始出现了。哥罗西书、腓勒比书、监狱书信。为什么要监狱书信？因为保罗坐监得闲可以写信。挺姊妹，你和我都是一个天路客，而且是神亲自引导你和我走上不归路。但是这个不归路上，路上有形形色色的天路，其他的人。第一个题目我要跟你说，你就是神引导走上不归路的人。不过这个不是死路，这个是永生的路。第二个分题，路上有形形色色的客旅。保罗在那里看到官场现形记，官场浮沉落。但他的眼睛在那里跟人计较， A 讲得啱， B 讲得错。因为他定睛在神给他的使命上高。他停了在那里就开始整理他的内心。整理他的神学思想，整理他沉淀下来，我可以怎样继续为主工作。我的爸爸呢在老的时候呢就63岁到有一天跟我说，他呢要背圣经，他的裤袋一本书全本是经文的辑录来的。我每天回到去呢，他就叫我好像搅六合彩咁，是但跟他讲个 number， 他就能够背得出的了。他基本上整个以弗所书能够背到。他第一本背的是以弗所书，跟住是罗马书。你是不是连看罗马书都觉得害怕？但这件事是我爸爸63岁的时候开始做。我爸爸之后十年是近乎全聋，不是近乎，是百分之一百全聋，就是眼剩下两成。我相信这个是他降服在神面前，他接受上帝给他的感动。所以我觉得我爸爸末后那十年，他73岁回天家，我一点都不觉得他哀叹。他的面容很宽容，我相信他整个脑里面都是神的道，全部都是神的话。天地都要过去，形形色色的同类人会过去，但是神的话不会过去。你有没有听过神的话？在你现在这刻，神现在就跟你讲话。保罗对神的话是非常重视，只要神一句他就立刻可以做到决定，他绝不违反由天上来给他的命令和吩咐，他爱主的每一句话，因为主才是真正的公义，主才能够看得透。所以对于那些讲得不对讲得错的人，他没有放在心里面的。我们就会为了人与事在心里面很纠结，但很有可能我们将神的位置摆得太后。你是天路客，神的话对你来讲才是最重要。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家里面有一个成员，你回去好好为他祈祷。你说神啊，我将他前路交给你，我很担心，但我不知道将来，但你知道。所以如果他没事，请你将平安给我。如果他有事，你告诉我，让我可以怎样配合你。你很有可能只是在这里纠结祈祷，不祈祷，祈祷，不祈祷，不祈祷，祈祷，祈祷，不祈祷，但是为什么我的仔，为什么不是我祈祷？其实都没有祈祷。究竟神对你的帮助有没有入到你的心呢？可能都是没有的。在我40岁的时候呢，听了一篇道，这篇道改变了我的下半生。那篇道是余国豪牧师讲的，是在呢一个执事研讨会那里讲的，就是讲的彼得听到耶稣的呼召就走上去水面上行。那就讲到，又讲到呢加勒40岁，那跟着我就咦，我就40岁，我刚刚讲40岁，咁我就好吓神啊！我话彼得可以行喺水面上，我系咪可以行喺水面上啊？我话咧，如果你带我行喺水面上，我就会行噶啦。求你话我听系啲咩事？跟住落嚟之后就讲，圣道迦南同要建立一笪地，想喺度建立一间教会， 我們教會曾經成班人坐過去看看，不是整間教會直去那裡的，後來不成功，於是我們由16個堂一起直啦，14、5個堂一起直啦，但是要找人去直堂。於是我就撞我老公直堂啊，40歲開始不惑的啦，啱的啦直堂。於是我去了3年。我記得當時我是記者來的，所以我就跟老闆說，星期六呢我是不能夠上班，因為我要教會直堂，星期日朝早呢我要大敬拜。咁所以我就返星期日嘅下午到凌晨三點，然後星期二嘅半夜，所以我一個禮拜都唔投。我主要我要全力愛你，趁我精壯嘅時候，人生不歸路，我要走一條啱嘅路。等於你過咗40，不惑就係不惑㗎喇。如果40你仲喺度好幼稚，你只會蹉跎你嘅時間。如果你到50，咁你就要認真地做。如果你60，好似我爸爸咁老，你要開始背聖經喇。因为有日当你乜嘢都唔记得晒嘅时候，你要记得神嘅话，你记得神嘅保护，保护你要熟悉神嘅声音。如果你已经建立家庭，你要用神嘅话嚟建立你嘅家，因为你走一条不归路上，你真系要有实力噶。你嘅实力就系嚟自神自己本身同你同在，佢对你嘅启示。所以我睇完嗰篇度咧，我就去学习开放。但系弟兄姊妹估唔到，我去到嗰度做咗3年，我真系发现做执事就太浪费时间啦。因为做来做去都是那些事，多个记者不多，少个记者不少，但如果多个人如全心全意做全福音，看怕都多10-8个信主吧。所以我去了3年之后，我就说上帝，如果你呼召我，我读神学了。每一个学期都有几百人涌入学校，根本全不切的，那么多人未信主，我为什么还要做记者呢？我做记者多一单新闻少一单新闻，我做记者做得好好，我清楚的，但他不得救嘛。什么意思是我最重要的呢？是不是他的灵魂得救，他能够走上永恒丰盛的路是重要呢？既然我可以做，为什么我不揀呢？40而不惑，所以我揀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年几多岁？所以你的不归路要清清楚楚，你怎样走？你是一个天路客，让那些形形色色的其他的人跟保罗一样，让他们离开你的心，因为那些根本不是重点。第三个重点，艰难有，但恩典更大。保罗去到那里被人拉，又被人诬告，被人打，最后呢还要破船，又要沉船，好奇怪啊，好像没有一样顺利的。不过你会发现呢，好奇怪啊，就没有一样会死去的。继志文牧师想着呢 ,49 年就回去继续接续读这个伯特利神学院的院长。我先两日回去母校呢，就写了继志文牧师是第一任院长。但是1949年的交通的一次停顿呢，回到去就接不到棒了，因为啲人以为他不回去就换了院长。那他怎样啊？他不是抌心口？不是啊，于是怎样啊？他在哪里滞留，他就哪里做全福音工作咯。我们就是他的子孙咯。当然有艰难的啦。但是好像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讲，艰难是糖衣外面里面的，里面的真正就是平安和得力。最近在我们组里面操练一件事，就是什么叫做医治的开始呢？就是当彼得说，主啊，我真的要沉下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这样沉下去的时候，我跟你说是正常的，因为你真的违反大自然，你真的沉下去了嘛，哪里有人能够可以行在水面上呢？所以你觉得，哇，我这件事我真的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不得，我真的顶不顺，你沉下去的时候，神迹的开始高潮是你抬头望主，主啊救我，跟着主伸手救你。整个神迹的高潮是你愿意打开你的心，不再计较这个是超自然还是不超自然，你只是一心渴慕神的能力临到，你想主救你。彼得跟着就被主拉起身行在水面上。为什么他可以行在水面上？因为医治开始，神的能力同他一起，不是彼得能行，而是神的能力在彼得的心里面。他专心望住神，他不再计较，啊，我正在超自然，哎呀，我正在改变，难道我转死性？那你就冧了。哎呀，不得的，我为什么会突然间爱人？是不是什么事呢？哎呀，我想爱他，但不得，我现在这么夜。其实当你这么想，你就会被拉下去。但是神是一个医治的神，释放的神，神再在乎你是你渴望他。你几时渴望他，你就发现神就在你的头顶。撒旦的声音就是，你都唔使做㗎喇，咁老65岁啦，张天信执事都63岁先背圣经啦，你又老花，你唔好背啦。如果我而家咁样同你讲道， 你就听到咁嘅声音，你奉耶稣嘅名斥责撒旦，绝对100%唔系上帝嘅心意。我哋教里面有个姊妹，时时听到呢啲负面嘅声音，我教佢用圣经嘅真理驱赶撒旦嘅声音，因为我完全属神，我喜欢喺跌倒嘅时候俾主充满，唔关你事。呢、这个姊妹唔再听到呢啲撒旦嘅声音，所以真正嘅战场唔喺外边，系你睇完新闻之后，恨毒喺你心里面出现。我冇话嗰啲嘢啱，我亦都唔评论任何嘅事，但系你系俾主引导走天路行。我为咗预备呢篇圣呢篇讲道，我由头开始睇神究竟系乜个穿透历史嘅神。结果我睇到这个创世纪嘅15章，我喺张床度睇嘅，睇完之后我跪张床度祈祷，我好震撼。神同阿伯拉罕讲，我要俾你子孙，不过你啲子孙要喺外地俾人苦待400年做奴隶。天啊！当时撒拉都未生仔嘅，我突然间明白神真系睇透历史噶。神真系睇透历史噶，佢老婆都未生仔啊，佢就通知你啲子孙咧会俾系外地俾人苦待400年啊！我好震撼，点解我唔信一个带我走不归路嘅主咧？点解我唔肯信佢咧？我话主，我真系要彻底嘅爱你，不得了啊！跟住嚟到呢度，佢都未离开耶路撒冷，跟住神嘅使者就同保罗讲：你安心，你今次俾人围住，但系死唔去，因为你一定可以平安去到保罗。去到罗马，去到船要沉嘅时候，神又从又再一次同保罗讲：冇事，你哋全船可以得救，净系只船烂啫。诶，由旧约创世纪开始讲，同保罗讲，耶稣亦都咁样同彼得讲，彼得要跌倒，然后耶稣就同彼得讲：诶，因为撒旦要西你，但系你安心，我已经为你祈祷，你回头要坚固你嘅弟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系基督啊！他遇到你的家庭有事，他知道你有事，他已经预先为你祈祷，圣灵说不出的叹息是真的，然后他预你回头一定会康复，而且他知道你还要成为一个健壮的天行者去帮助其他人。不是批评、我都说他不得的了、他一定是三次不认主，我们批评人都很表层的。但耶稣是由衷的爱人，知道人与人由底这样包底这样撑起人。耶稣对彼得是这样，耶稣对保罗是这样，耶稣在新约圣经的时候讲，末世要来之前，因为不法事的增多，爱心就渐渐冷却、我那天跪在床上祈祷，我主，我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使命，因为我已经活在一个末不法事增多的时代里面，所以我的试探是因为不法事的增多，我的爱心会退却。不得了，连跟主的人都冷漠，世界就是冷漠的了。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你和我而家呢刻嘅使命啊，要去爱系真实噶，去到将来天国呢一个终极启示录嘅时候，冇一个冤屈嘅，冇一个冤屈嘅事会发生。保罗去到终于去到阿基帕王面前，佢同佢讲，其实佢向王申诉，结果又变成一篇讲道，就系话。犹太人想杀我，不过其实呢我呢就是在这里，然而呢我蒙上帝的帮助，直到今日我还可以站在这里，对于尊贵对卑贱对老弱来做见证，讲的不外乎都是先知和摩西所讲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真光，耶稣基督受害而且在死里面复活，要将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保罗有三次想停自辩，三次都是报道来的，16章、18章、23章，你的工作是专心跟随主。你有危难，但恩典比危难更大。你靠主活着，比你将来会怎样死更加重要。我们很多时候中国人很介意自己怎样死的，做很多事呢这样安排自己身后事，了结一件事。但是活着今天要活得有力量，活得好，活到你是去到神面前呢，你和神都高兴，这是更加重要。保罗的遗嘱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 哇，呢段经文呢我以前呢就冇乜反应㗎，即係我年纪仲轻啦。我说神啊，我爱你就得㗎啦。有冇公唔公义嘅观念呢，我唔係好介意。但係我今次再读嘅时候，我突然间好安然。特别係第八节俾我好释放。天父交俾我嘅道我守咗。跑嘅路跑咗。该做嘅我做咗。然后按住公义审判嘅主到嗰日要赐俾我。因为神从来唔屈枉公义。所以我唔需要介意喺我身边遇到嘅嗰件事对我系咪公平。世界上根本就好多唔公平嘅事。传道书第三章写明审案嘅系唔公平嘅，捉人嘅系唔公平嘅。自己行义嘅都会行义过度。世界上根本认命就系由头到尾都唔公平。但系一个真正对你公定嘅判断，系你去到神面前，神有一个公义嘅冠冕，就话你做得好。你做得边一件事系真系公正。如果你嚟同我讲啊，阿文啊，你真系啲咩唔好唔系唔好。我同你讲，我会好认真嘅多谢你，因为连你都觉得我唔好噶嘛，咁即系公平啲，真系唔系几好啦。有边个会特登去讲大话，当住我面嚟屈我，然后话我差，冇人咁蠢噶嘛。如果你话得我唔好，即系基本上都系唔好噶啦，而且你都睇到咯，我自己都唔知道，咁我真系好弊啦。你又嚟话得俾我听，又想我好，我仲唔多谢你，咁我真系有问题啦。咁叫咩啊？公平咯，咁叫咪少少公义咯。在我未改到之前我继续不公义的，因为我做不到嘛。那叫怎样，那叫对人对自己比较公平咯。我真的挺追求公义的，所以你真的骂我，我未必会嬲你的，我会衷心多谢你。我可能会说请你，我下次发作之前不要你早点提我，请你为我祈祷，求上帝改变我。世界上人人都屈枉公正，人人都屈枉公义，讲说话会过度，做事会过度，反应过犹不及。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神说孩子，这一切做的事我一生保住你。你跟从我。我每一件事会提醒你。我每一件事会帮助你。我每一件事同你同在。所以在危难里面，你同主的亲近就是最重要的。你同主亲不亲近？你心里面的事有没有经主的爱去怜悯去洗涤？神的周围的风浪真的很大。但是主，我回头仰望你，请你拯救我。保罗去到风浪嗰度系会点样做嘅呢？你哋放心，因为咧神同我讲会安全，所以你哋全部都会安全。去到岛上工就即刻俾人屈，哇！这个人俾蛇咬嘅，肯定系杀人犯啦，莫名其妙条船274人撞上船。保罗有冇嬲啊？冇嬲啊？点解啊？因为保罗系天路客啊嘛，佢知道佢嘅身份就系咩？就系赐福嘅人咯。哇！如果大家有海难，哇！有一个保罗出现。原来那个保罗就是你，你说安心啦，我为了你们祈祷啦，只是船难货失，你条命没事，一条头发都不甩，你是不是很感恩？社会这么动荡，是不是需要很多发恩言的保罗？社会这么动荡，是不是很需要这些人去为那只船祈祷而是发恩言的？是不是在那里守望着见到被人屈的时候，但是他会伸手出来医好那个酋长的爸爸？不计较自己是不是荣辱，但是计较自己是不是在每一步被主使用。这个就是天路客，随处传道，处境传道，处处荣耀神。弟兄姊妹，世界是会不平安的，但是这种超然平安的能力就是天路客不屈，天路客上高一个超然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应许你和我一定会有，因为他在这里。我和大家复述一些重点。第一，走天路一条不归路，不过是神亲自引导。第二，你在路上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客旅。第三，你会见到很多艰难，不过记住，艰难大，恩典更大。第四，靠主活着比死更加重要，因为你活好，真正的公义你见天父的时候，天父会给你。第五，做一个天路客，处处荣耀主，俾神使用，让你代替主成为一个发恩言的人，让你的爱心不单止不退却，而且更加坚定地跟从他。我们低头祈祷。神啊，愿我们都藏在你的恩典底下，因为我们离开世界的事情已经没什么好挂虑了。 你为我们预备天家，你为我们预备救赎，为我们预备去的地方，为我们预备冠冕。神啊，我们要记挂的是我们在行这条不归路的时候，每一步都是被你引导，要常常听到你的声音，不介意自己软弱的时候立刻向你求救，听到你的话的时候知道你的话比一切都重要，因为你的话绝不徒然返回，你命定了的事一定是这样。所以主叫我们对你有一种很深的降服，很愿意的每一天 跟随你，因为跟紧你、跟实你、跟上你比跟其他一切东西都重要。神，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块田，有不同的岗位，但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里面都要大大荣耀你的名。主耶稣，我们多谢你，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一切在你里面都不会徒然，不增加不减少，圣经话是为了叫人能够对你有敬畏的心。我们知道香港今天的事情实在令我们很难堪，但是当我读完圣经之后，我知道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，而且你掌管，并且我们深信后面有更大的医治，有更大的复兴，有更大的安慰要临到，因为你一直都是这样做事。主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临到香港，愿你的医治和拯救叫人复活，愿你今天的道苏醒我们，叫我们在你的家力里面有力向前行。感谢主，一生荣耀你，祈祷奉主名求，阿门。